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当地时间礼拜三，以色列军方对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展开大规模空袭，叙利亚总统府以及总参谋部总部都受到猛烈轰炸。现场录像显示，叙利亚国防部大楼在直播中受到袭击，主持人被迫中断节目躲避。以色列国防军之后证实，这次空袭的目标除了国防部大楼之外，仲包括叙利亚总统府附近的设施。叙利亚卫生部话俾 CNN 知，空袭至少造成一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发动突袭的原因同叙利亚境内一个重要少数族群德鲁兹人有关。德鲁兹人同以色列关系密切。上个周末，叙利亚南部苏韦达市爆发激烈冲突，当地的德鲁兹人同贝都因部族交火。之后叙利亚政府军亦都介入其中，导致局势迅速恶化。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公开表示，这一次军事行动就是要防止德鲁兹族人受到更多攻击，同时维护以色列南部边境的安全。礼拜三，中共法院以间谍罪判处一名日本公民三年半有期徒刑，判决进一步推升中日紧张关系。日本政府对判决表示遗憾，并对中共拘留在华日本居民的行为表示抗议。据共同社报道，这名60几岁的男子是日本大型制药公司安斯泰莱制药公司的高层。这个人2023年被中共拘留，并在2024年8月被中共外交部宣布以涉嫌间谍罪起诉。他在中国工作了20几年，曾经担任中国日本商会副会长，他的被捕震惊日本侨民社区，亦比在华国际商界带来更严重的寒蝉效应。礼拜三，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以间谍罪对这名日本制药公司高层进行了判决。日本驻华大使金三宪治表示，这一判决令人极为遗憾。日本政府已就北京一系列拘留日本公民的行为提出抗议。鉴于针对一名高层的指控细节无披露，日本大使馆说，日本政府将继续强烈敦促中国在各个层面提高司法程序的透明度。当地时间礼拜三凌晨，俄罗斯发射大量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乌克兰多座城市，造成至少2人丧生、10几人受伤。乌克兰空军表示，俄军一次共出动约400架无人机，并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主要攻击哈尔科夫、克里维里、克尔文尼察三座城市，约有200架无人机被击落，只有145架被电子干扰，未能命中目标。弹道弹及57架无人机仍然突破了防空系统，击中了12个目标。一次袭击发生时，川普总统的俄乌问题特使海洛格正在基辅展开为期一个礼拜的访问。基辅市长克里琴科表示，首都防空系统当晚亦都曾经启动，但未传出伤亡和损毁情况。此前礼拜一，川普总统已经宣布将进一步军援乌克兰，如果50日内无法达成和平协议，更将针对俄罗斯的贸易伙伴征收高达8%的二级关税。中国多地正遭遇今年以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当地时间礼拜二到礼拜三，郑州、西安等高温核心区气温达到40摄氏度以上，部分地区地表温度突破70摄氏度。礼拜二，华北南部至华南北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及新疆出现大范围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其中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40摄氏度至 44.7 摄氏度。据监测，当日有9个国家站的高温打破历史纪录，31个国家站打破7月纪录。当日不少地方最高地表温度超过60摄氏度，一些地方更加超过了70摄氏度。一位河南郑州居民向广州日报表示，礼拜二上昼他发现，由于天气太热，屋企的洗手间窗户的内层玻璃裂成了蜘蛛网状。有记者在郑州路面实测温度， 用平底锅在地面煎蛋焗虾，经一个钟头的暴晒，虾由灰变红，部分蛋液凝固。郑州路面超过72摄氏度的消息随即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有网友讲笑话，郑州变郑州，这个是真正的免费太阳能。据 NBC 新闻礼拜二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的一份备忘录显示，代号为炎台风的中共网络间谍组织曾经入侵国民警卫队的网络将近一年时间。报道称，在国土安全部6月份备忘录中，描述了5个大楼所发现的一个网络威胁，一个公开绰号为炎台风的中共黑客组织，在2024年3月至12月期间，广泛入侵了美国一个州的陆军国民警卫队网站。备忘录中并未具体说明是哪些州受到了黑客攻击，国民警卫队局发言人证实了入侵事件，但拒绝透露细节。备忘录中还说，一个中共黑客组织针对美国实施了目前为止最广泛的网络间谍活动，它的渗透程度可能比之前已知的更深，并可能已经获取了美方的敏感军事或执法信息。已确认的是，黑客访问了目标州的地理位置地图、内部网络设置图以及服役人员的个人信息，相关部门仍在努力确定受到黑客访问的数据的具体范围。目前是欧美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欧洲最大的一家能源公司和美国签署了一项为期20日的天然气采购协议。 Political 欧洲网站星期三报道，意大利公司埃尼集团和总部位于维珍尼亚州的出口商 Fenco Global 在一份声明中证实，双方已经签署一项为期20年的协议，每年由美国入口200万吨液化天然气。这个是埃尼集团和美国天然气生产商签署的首份长期合同。川普总统一直将各国购买液化天然气视为避免与华盛顿贸易战恶化的机会。在达成能源协议之前，意大利总理曾经同川普会面，并暗示意大利加大购买美国的液化天然气。这份合同的规模和价值有助于显著缩细两国的贸易逆差规模。川普上个礼拜六表示，将由8月1号起对欧盟出口产品征收 30% 的关税。欧盟首席贸易谈判代表谢夫乔维奇礼拜三再次飞往华盛顿参加高层会谈，争取在川普设定的最后期限前达成协议。日前，古巴劳工及社会安全部长费托卡布雷拉由于在国会声称古巴没有黑衣，并指执垃圾的人是假装可怜，引发强烈舆论反弹，最终被迫辞职。古巴正面临数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越来越多民众靠执垃圾和露宿为生。费托在礼拜一出席全国人民政权大会时说，古巴没有黑衣，只有一些人假扮黑衣来轻松赚钱。他甚至指控在垃圾中找食物的人是非法参与回收服务。这一番言论随即在社交媒体引发轩然大波，网民纷纷贴出街头流浪和拾荒现场画面，斥责政府和民间脱节。超过百名的古巴知识分子、媒体人和社运人士亦都联名发表公开信，批评费托的言论侮辱了古巴人民，要求政府立即撤换他的职务。古巴总统迪亚斯卡内尔在国会上公开说，领导层不能够居高临下，亦都不能够脱离人民现实。不到48个钟头后，费托提出辞职，古巴共产党和国务委员会随即批准。据南华早报报道，中共当局近日取消了2021年对欧洲议会前议员包瑞汉的制裁，力求与欧洲议会实现关系正常化。包瑞汉曾经担任欧洲议会对中国关系代表团团长。2021年中共
为反制欧盟因新疆人权问题所制出的制裁，将包括包瑞汉在内的10位欧洲政要、学界人士及4个机构列入黑名单。欧盟就进一步终止原本已经倾妥的中欧投资协定作为回应。欧洲议会消息人士这个礼拜二证实，包瑞汉和他的家人已经由中共的制裁名单除名。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亦在礼拜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当前形势下双方都认为中欧加强对话合作十分重要，经双方商定，中方和欧洲议会决定同步全面取消对相互交往的限制。外界关注这一次解禁可能同中国即将在下个礼拜举办的欧中峰会有关，届时中共党魁习近平将在北京会晤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盟理事会主席柯斯塔。礼拜三，海湾国家巴林的王储哈利法在白宫同川普总统会晤，并宣布计划在美国投资170亿美元。巴林是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驻地，该舰队负责在中东巡逻。川普在同巴林王储会面时称巴林家是出色的盟友，并说他们将会讨论贸易和其他议题。巴林国家通讯社最早报道说，巴林将与美国签署多项协议，以加强双方经济联系并推进关键领域合作。一位白宫官员礼拜三上午透露，同巴林的协议预计将为美国创造30,000个就业职位。巴林将与甲骨文和思科签署协议，计划用思科产品取代中国产服武器。该国仲寻求增加对美国能源、科技和制造业的投资。据巴林通讯社报道，双方仲将宣布计划在中东铺设一条800公里的海底光缆，将巴林、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伊拉克与全球网络连接起来。此外，巴林的金融机构和私人企业承诺向美国金融、工业和房地产领域投资近110亿美元。当地时间礼拜三下午，美国阿拉斯加半岛附近发生7.3级地震，引发沿海地区海啸警报。这次强震发生在沙点以南54英里地方，震源深度近12.5英里。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向阿拉斯加半岛大部分地区发布了海啸预警，预警范围延伸至阿拉斯加大陆最南端，直至安克雷奇。美国国家气象局敦促所有受警报影响的人员立即撤离至内陆或地势较高的地方，或根据自身情况转移到多层建筑的上层。紧急服务部门正积极监测情况，并敦促居民保持警惕，为潜在的海啸做好准备。美国国家气象局檀香山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报告，阿拉斯加发生强震，但不会对周边岛屿构成威胁。该机构表示，靠近地震现场的太平洋部分地区存在海啸威胁，但是根据现有数据，夏威夷无海啸威胁。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